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三，按照往例，星期三我们是讨论早期课第九册。我们上星期早期课第七册，我们是讨论到316节结束的地方哈。那结束之后呢，这边是注解。真有做了一些疗愈性的梦哈，这里是真的描述哈。他说1967年2月2号的梦啊，为什么做这些梦呢？当然之前罗有注解说是真有要求从潜意识那边做疗愈性的梦哈。以下是真在描述他2月2号所做的梦。二月二号这一天呢，真说早上9:40的时候，安妮西利打了一个电报告诉真，布兰奇普利斯今天早上过世了。9:40收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很难过，所以他10点就把工作辞掉了，停下来了，然后进行心理时间，想要跟布兰奇联络，但是没有结果。那后来呢，他就试图去睡一下哈，看可不可以在梦境当中接触到布兰奇。那或许早上10点太早了，所以他也很难入睡哈。所以到了早上11点，他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反而这个时候呢，睡着了哈。那以下是一连做3个梦了哈。那真是认为这是一次疗愈性的梦啊。真说呢，我一直在从潜意识当中去寻找这样的梦，我认为它包括了一些图色哈，并且这些是我经常觉知到的。真并没有办法记住所有的梦的内容，但是他记得他做梦的其中的一部分哈。在这里我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布兰奇普里斯哈是真在大学时代的老师哈。安妮莉西我想是布兰奇的姐妹，不过这只是我猜想了哈。为什么她的 last name 不是一样叫做 Price 哈 ？Price 是价格的意思啦。那布兰奇哈 Branch 大概是话语白色的意思。我有很多朋友的first name 或者是 last name 叫 Branch 的很多哈。我想因为女生结婚之后 last name 都会冠夫姓了哈，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为什么大学的老师过世真会这么难过哈？因为这位老师跟真的关系情同母女，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联系的关系是有关于诗歌方面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真做梦的一个内容哈。这个梦大概有3个不同的系列了哈。那第一个系列就是他跟罗在休假哈，而且是在一个实验室的附近有水的小城气氛中哈。我想实验室大概类似像大学那种感觉嘛，所以我想一做梦就立刻到了这个那种大学城的感觉出来了哈。然后呢他说呢房子不拥挤，在小山上有很多年轻人每个人旁边躺着一条病狗，那每条狗看起来都是类似像有病的哈。然后时空一转就立刻回到他们的家，然后回到萨拉托家一大群人大家交谈啊好玩啊等等的哈。然后开车子还开了25迈，然后他从车子上跳出下来，但是没有受伤这里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姑娘她认为呢这是一个远端透视的梦 啊，但真跟他讲说不是哈、啊。那这个姑娘呢、啊，我个人是认为呢，有可能代表的是布兰奇用年轻的少女的方式出现哈、啊，但是这只是我自己的猜想了哈、啊。第二个梦也很好玩哈、啊，啊，真要去拿信，然后呢，他知道自己是在星光体的状态哈、啊，然后他看到有包裹哈、啊，那几分钟前还不在那里，但是怎么突然间出现了哈、啊？那包裹里面有一些可爱的粉红色的丝袜、高跟鞋哈、啊之类的东西哈、啊，那试图想要把这些包裹里面的东西啊、高跟鞋的东西带回来。醒过来之后带回来哈，但是带不回来。醒过来之后，他们钱都不在了。但其实所谓的醒过来，我想他还是在做梦啊。那第三个是梦到有一群人在同一个城市的中心，有一个姑娘在哭哈，真说了一些诗歌，然后她说：“你最好赶快说，因为我刚才已经决定停止写诗歌了哈。”那真跟他讲说，诗歌是你的特征性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资讯转化成物质实现的方式，是你的心跳，你不能把它放弃。在真的梦的叙述当中，我想是多少对我们来讲有一点凌乱了哈。不过我在猜，因为他在317节里头谈到布兰奇跟他之间的关系哈。主要是以诗歌当作是一个连结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梦哈，应该都跟布兰奇有一点关系了哈。从他的实验室的街道啦哈，从这个生病的狗啦哈，从女孩子打算放弃诗歌啦之类的一些叙述当中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谓的梦境是象征性的嘛哈，那。我想这个只是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哈。我想我们就先来谈一下317节，在317节呢是2月6号，换言之就是他接受到了这个布兰奇过世的消息的四天之后哈，他们举行赛事课。那第七册这个阶段他们都有做新龙翁实验的测试哈，所以这个是第83次的新龙翁测试。那真今天刚好写了一个便条哈，那罗说呢，我在今天下班后在桌子上发现了这个便条，所以他可能就随手把真的便条呢，把它用硬纸板把它封起来哈，然后放在密封的双重的信封里面。那真的这个便条是用红色的墨水写的，然后罗就把这个便条哈、当作是84次的信封测试。好，那一开始上课呢，赛斯就对罗说呢，现在我们这里是怎么啦？哈，是一个快乐的心吗？一个令人愉快的鲁伯吗？哈，那罗就回答说，我猜是这样啊。但是我想当然是刚好相反嘛齁。真的好朋友齁，真的老师布兰奇 ,2 月2号过世嘛。真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难过齁，怎么可能是一个快活的心呢？怎么可能是令人愉快的鲁伯呢齁？所以互相在开玩笑啦齁。赛斯说呢，假如真想要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他的确是要一个更艰难的方式学习，而且要学不得不学的教训哈。但是呢，他说这些教训总是出自于他自身设计的啦。他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哈，因为一直以来哈，他们可能就有很多更大的困难哈，而且呢，倔强的果实本来就会更加苦涩。这个意思是说，其实以真的本性来讲的话，真的个性是非常的倔强，不管他的外表是如何的温柔，如何顺从他先生， 可是真正真的性格，尤其是生生世世以来的性格，应该是非常的坚毅、非常倔强的一个人格方式嘛。你去想哈，他曾经当过奥图曼帝国的皇帝哈，那这样的人，我想他的个性当中当然是有非常倔强的一部分啦。赛斯说呢，他已经了解到哈，自我是不能够把他自己对立于内在的自己哈。自我就是自我，内在自己就是内在自己，自我只能顺着内在自己，自我是不可能跟你的内在自己对立的哈。他已经学会了信赖他的内在自己，对内在自己具有信心哈，并且倾听作为内在本体一部分的潜意识哈。这是在讲真开始有在倾听他的潜意识了哈。他说他在几年前哈，就是因为他害怕他不能控制他自己的自发性，真害怕他不能控制他的自发性的意识哈。是，如果以客观的方式来讲的话，是自发性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了。不过呢，赛斯说呢，也因为他的自发性慢慢起来了，他的灵性能力发动了，所以呢，成长成为一种过强的装甲。意思是，他自发性起来了，哈，可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必须要学会去保护他自己，所以他的成长的过程呢，他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到怎么去伪装他自己，而且他受到了令人窒息的威胁。这是赛斯在形容真，真这个人为什么说他是非常的固执，为什么说真固执又倔强这样的状态呢，会使他自己更加的苦涩。不过赛斯在讲了他之后，他立刻回过头来安慰他，他说他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他现在已经不会在课程当中阻挡我的资料了，所以我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呢，自由地提出我对你们的意见或忠告哈。所以这里在提的意思是，现在的真已经慢慢可以让他的自发性流动了哈。那因为自发性的流动，所以这些灵性才能够慢慢浮现出来。的确是被他的自我的这个厌恨哈，就是成长的过程，他必须要防御这些神父们啊，或者是长辈啊对他的限制哈，而且呢，这些自我的这个厌恨啊，对人格发动的必要的哈，以及保护方面的一个彻底的检讨啊。那鲁伯现在更加的自然哈并且不拘束以他自己的直觉的自己，而这个自我简直就是过度成长了他本身的界限。在这里当然赛斯是在讲真的一种特质真这个人的特质就是他比较自我，而且比较会保护他自己。那现在的话呢，当他慢慢的让自发性流动之后，他的灵性才会出现嘛，然后呢，直觉力才会出现。要不然的话呢，假如自我过度的成长的话，这些全部都变成不可能的，然后呢，也会变成一种自我的厌恨。那当然也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啦，我们是不是自我过度的强悍，我们是不是自发性没有办法真正流动。如果我们自我过度的强悍，我们的自发性没有办法流动的话，那么我们的灵性也就没有办法浮现。灵性它这里用的字样还是用 psychic 这样的字样，它的 psychic abilities 也就是所有你看不到的那些灵性的力量，那些灵感的力量，假如你的自我有很多的保护，很多的厌恨的话，那么这些灵性是不可能浮现出来的。我想主要赛斯在这里除了在批评真的个性之外，也是在提醒我们。所以赛斯说请记住，正常意识不是自我的代名词，我们认为的正常意识，自我只是意识的仅有的一部分而已。换言之呢，我们的意识 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自我意识之外，还有很深很深的一层又一层的意识形式啊。所以他说呢，对于鲁伯的利益，是的，和他意识到他已经学会的东西一样，智意的确是永久性的啊，而且看起来是相当稳定的，他会的啊。哦，不过各位你知道吗？哈，这里才317节，到真过世的时候大概是1000多节，后面还有2/3的时间哈。这里是1967年吧，我们的赛斯呢，17年之间呢，不断的耳提面命，不断的教真跟罗哈，可是17年的时间过去了哈，他还是没有真正的自意。我们在看他的私人课啊、早期课啊，或者是学习班的课程，我们真的是有一种感慨。老师是赛斯，也就是本尊嘛。那本尊教最棒的学生啊，叫鲁伯啊，教了17年，但是病症只有一天比一天更糟糕。各位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说真的，真的如赛斯所说的，玫瑰花开不出紫罗兰啦。鲁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生命蓝图，他的生命蓝图怎么样安排，他透过他的生命蓝图再经过他的人生，就算有赛斯在指导他，而且赛斯在这里是这么样的肯定跟罗讲说呢，真的身体的状况已经治愈了，而且是永久性的治愈，而且相当确定的治愈了，因为呢他意识到他学到的东西的。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是那样啊，他后面还在讲，他说其他仍然纠缠的病症也会很快消失掉。赛斯的大话也在这边先讲了，他说哦，你们这个摆锤的对话啦，可以当作是课程相当的一部分啦，然后把它当作是保养品，是灵性的卫生，灵性的保养品，把它保留下来，直到通信习惯彻底的建立。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在317节告诉罗根真了，真的病已经完全好了，而且是永久的好的。不过这种话呢，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讲，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并没有真正的好起来。我们也可以从上第九课的那个内容哈，其实罗到第九册的时候就已经很生气了哈。他说怎么礼拜六礼拜天放松了，礼拜一几乎没有病症的，然后礼拜二呢，所有的病症又全部回来了。所以各位从这个过程当中，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环境的困境啊，身体的病症啊，假如说你想期待外面什么人，就算赛斯今天是你自己的随身的家庭教师，可是说真的，你生命有你生命的蓝图，我们在经过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那种去感受它、去接受它，恐怕比你怎么样去扭转它要更重要。如果我们学赛斯有一个心态是认为说，学了赛斯之后呢，我就会心想事成，我会一切顺利，我会身体健康，我会癌症治愈，我会怎样怎样的话，恐怕我们自己要再重新检讨一下啦。好，其实真正生命的本质是创造性的，只要创造的能量起来了，好，只要活动没有被阻止了，那么其实不管是身体的状况怎么样的话，创造性自然会把所有的能量导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我们必须要写的东西。好像在前面一节课还是两节课吧，罗有一个朋友是当医生嘛，然后他就试图跟赛斯询问可不可以漏一点这个消息，怎么样去买股票啊，讲难听一点就是可不可以报个名牌啊，去买个洛特什么的。赛斯说呢，你们学赛斯心法不是拿来这样用的啦， 我想赛斯的意思应该是说，真正来讲的话，不是怎么样让你在物质界当中啦，用它是一种得到名利前景的工具啦，哈啊，认为说你做冥想啦，或者是学什么教导啦，好，我们现在学赛斯的，我们金光闪闪啦，做什么事情特别有力量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反而是你要跟你的内在的灵性多接触，然后把自发性导直了，好，能够在你的创造的过程当中不要有所阻碍。我觉得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于在这一方面去琢磨。好，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在跟同学在讨论赛斯的这个心法当中呢，我其实还蛮强调这一点的。我之前一直强调的一个观念就是，赛斯心法不是拿来解决问题的。好，当然最后仍然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没有错了。但是其实它不是拿来让你去避免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而事实上是拿来做创造性的工作的。如果你的创造性工作真的开始进行的下去的话，那么所有的阻碍它不需要来阻止你嘛。好，我们继续。赛斯说罗，你对真的帮忙仍然具有短期的利益了。好，这里不是在讲真的病症都好起来了吗？而且永远好起来了吗？那不过呢，赛斯说，可是他还是需要你继续帮他忙了。你继续帮他忙，在短期间对真的身体还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对你要求的话，我想应该是指赛斯对罗的要求。如果赛斯没有对罗要求他去帮忙真的话，还是请你继续对他的支持，对你老婆的支持啦，你的支持仍然会有高度的效益。他说，耶稣，当我把这一点结束之后，我在这里会讨论一些过去生命的资料。赛斯说呢，各种事件逐渐会引起突然间的改善。赛斯说，这里给希利女士写的信是重要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呢，鲁伯直接的觉知到了，无论何时症状将要消失的，必须要有相对的洞察力。那为什么写给希利女士的信是重要的，后面是有交代了，那我现在就先把它放着。赛斯继续说，他说，昨天晚上意识到了这些洞察力中的某一些部分，导致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真正深度的放松睡眠，而且这个潜意识的愈合能力发挥了作用。好，他还在他发生之前眼成透视觉知他朋友的死亡，实际上是几个月之前。所以各位，如果你去看他前面的三段做梦的内容，第二段就提到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姑娘，她认为这是一个眼尘透视的梦，不过真跟她说不是。然后呢，到第三个梦的时候呢，她又提到有一个人说他身体状况很糟，或许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你把事情变得更糟。真跟这个人说呢，不，你一点也救不了他，你也必须要拯救诗歌。他似乎的确好很多，那为什么要救诗歌呢？是因为诗歌是布兰奇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的性冲动的一部分，是他跟真的联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整个三个梦境呢，你必须要把这个317节再看一看，然后再回头去看他前面讲的那个三个梦。比方说有一个姑娘在哭，然后叫真赶快要讲诗的话就赶快讲，因为他决定停止了。种种这些东西呢，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不过纯粹你单单看前面那个三个梦，你实在是不知道 真他到底在讲什么哈。然后他提到说，我向前边另外一个姑娘跑去，绕过她，然后真的追上了她，然后戏剧性的责怪，说我问过我自己，那里是我所有的，无论写什么都要写的，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进行工作的朋友，他们都在哪里？而且我现在独自在工作吗？好，我几乎咏唱着，而且更多我已经忘掉了。这些就是赛斯所说的，昨天晚上真意识到某些洞察力，好，洞察到某些东西，然后也因此导致更深层的放松的睡眠，好，然后他眼沉透视，截知到他朋友的死亡，而且这个死亡事实上是在几个月之前，好，他就知道了。甚至说这在某个轻微的程度上也是增加病症的原因。真在潜意识当中，甚至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他的朋友布兰奇要死亡了。那因为他朋友要死亡了，所以他内心里面的压力、恐惧和其他部分也引起他的症状的增加。所以我们在看我们这一生表面上看的那些外在的事件之后，仍然有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些洪流在我们的自我表层里面波涛汹涌的在运作着。我们目前学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会影响到我们，我们的转世自己会影响到我们，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影响到我们，现在连我们做梦的自己在做梦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跟朋友之间的交往，甚至连朋友的死亡其实都会对我们产生相对的影响。你看自我意识跟我们整体的意识之间的互相的关系呢，是多么的奇妙超过我们能够所思所想的。赛斯在这里说对于他个人来讲，瑜伽应该是日常身体跟灵性健康的一个措施，所以做瑜伽对真来讲将会确保内在人格的机动性，也就是内在人格保持那个动力啦，并且在累积阻力之前把它消耗掉。回头来讨论鲁伯的个性他说他本性固执的部分一直是他过去生命的主要特点，他就是固执啦。他本性的固执这件事情来说，尽管这是正确的方向，不过固执总是会让他感觉到很多事情是让他失望的，而且固执这件事情对于平衡基本上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一种果断力啦。对真来讲的话，他本身就是很有果断的，即便他是个女人啦，不过他就是会有一种果断力，而这个果断力他会维持他生命的平衡。那这种固执的结果常常也会使他失望，不过方向却是正确的，对真来讲了。他说一种能够保持他向前的一种特质，如果真连这种果断力连这种固执都没有的话，那他就会更没有办法行动了。不过呢，当自我控制这种坚定的特质之后呢，这种坚定性就变成了固执并且会对立于人格而发挥作用。然后呢，所谓的坚定，所谓的毅力就变成牛脾气了。所以牛脾气跟毅力差别只在于什么？差别只在于他跟他的内在自己有没有对立了。如果说你跟你的内在自己没有对立的话，那么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毅力，就是一种稳定性，就是一种坚定性。可是如果你跟你的内在对立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毅力，所谓的果断，就变成牛脾气，就变成不听别人的意见了。在之前我们中心上课的时候呢，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希特勒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听取别人对他的建议。可是去想想看，希特勒之所以成为领袖，希特勒之所以可以带领所有的人，希特勒之所以可以走到变成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当然有他的 坚毅性嘛，有他的坚定的这个特质，有他的果断成分嘛。那如果他没有果断，他又怎么能够当领袖呢？如果我们今天只有能听别人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意见的话，那么他根本就是软趴趴的嘛。那么一个软趴趴的人，就好像这里所说的，真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只会听别人的意见，没有他自己的那种固执性的话，那么他当然就没有行动力嘛。可是现在的重点是在于，如果你的坚定性，你的坚毅，如果跟你的内在对立的话，这个坚毅就变成牛脾气了。所以怎么去界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听别人的意见呢？其实很难的啦。好，主要的重点在哪里？主要的重点在于你跟你的内在的行动有没有相还。我经常讲的那个例子，大螺丝大轮转再转小轮转，那么小轮转转的方向呢，如果一直跟随着大轮转的方向在走，你不管怎么转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不会离原来的路线太远。可是如果你今天呢硬要把大轮盘在转的那个方向把它移到了你自己完全相反的方向，产生对立的话呢，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坚毅，所说的那个稳定性，就会变成一个完全相反的力量，而且变成非常的固执，非常的牛脾气。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给各位当参考。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就直接定义了，因为一旦你直接定义之后，就会产生问题。就好像我说的希特勒，那么希特勒是不是因为他不听别人的意见而失败呢？还是说他所走的方向，他们所走的方向原本就是错误的嘛？并不是他听了别人的意见之后，他的统一全世界的这个想法就会成功。只能说时事跟潮流，我们的内在运作，我们的群体式的运作是什么的话，我们必须要跟随着内在的运作在进行。对群体来讲，对国家，对世界来讲是这样，那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嘛。包括小小的鲁伯跟他自己的内在，如果你是对立的话，那么你就是牛脾气；如果不对立的话，你就是非常果断，非常坚毅。所以这个瓷器不是只有瓷器本身，其实是一个力量的运作方式。三师在这里继续说，他说可以把坚定性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利用，鲁伯可以把它用在于保证他的直觉的灵性跟他的心灵的发展上。这个心灵的发展他用的字是 spiritual 不是 psychic， 他翻译还是翻译成心灵了。总而言之，把这个坚毅性，把他的毅力，把它放在他的直觉，对他的直觉如果相当的坚持，或者是对他的 spiritual， 对他的 psychic 的这个部分呢，他比较坚持的话，这种坚毅性，这种果断，对每个人来讲的话，就会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在谈说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要牛脾气，一个人是不是要坚定某些事情，他其实主要的重点是在于你跟你的内在到底有没有配合啦。赛斯这里就提到，如果真的坚持，如果真的果断，是用在于直觉的灵性，如果是用在于 spiritual 上的发展的话，那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如果我们坚持跟我们的内在的力量相呼应的话，这就叫择善固执。我们说的择善固执，不是在择好跟坏的固执，而事实上是在择跟我们的内在相呼应的这种固执。好，在这里他们开始休息休息之后继续在9:06，他们在休息的期间呢讨论的各个作者的一些瑜伽的书籍啦，所以9:17继续。这里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他们休息期间在看瑜伽的书，而且在讨论瑜伽的书籍的部分。 所以赛斯一开始就说呢，你们不要把你们阅读宜家的书的这个东西太当真，要把这个判断留给你内在去解释去决定，要把你对宜家书的内容读到的东西把它留给我们的赛斯资料去解释去判断。因为呢，就像为你们提供的这个资料其实代表了你们最经典的知识。赛斯的意思是老王卖瓜的意思了，那些宜家的书啊，他给你的东西你不要太当真了。我现在呢，我赛斯提供你的资料才是最经典的啦，不要让那些宜家的术语迷惑了你们啦，你最好还是回到我赛斯跟你们讲的这些知识。赛斯说呢，这些宜家的书就其本质而言既令人混乱也令人歪曲，这些宜家书不会伤害你啦，除非你把这些宜家书当作是毫不夸张的没有偏见的基本真理，你试图用这个内在的知识去摸索去尝试，意思是说这些宜家的书籍让你参考就好了，而你自己的知识必须来自于你自己内在，这就是赛斯的建议了。所以他才说你看这些宜家书把判断交给你自己的内在，你看这些宜家书把判断跟解释交给以赛斯的角度去解释。那一样的情况啊，各位，我们在听别人讲赛斯书啦，或者是外面任何人讲道啦，或者讲什么大道理啊，不管对方讲的多好或多对啊，都是对方的观点嘛，或者是以对方的角度对方的人格特质有用的啊，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唯一的判断还是要回到自己。所以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提一个，如果我的意见跟你们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就相信你的意见就好了。其实这个就是按照赛斯这边的教导的方式，真正你对外面资讯，不管今天是活经啊，是圣经啊，是什么样的经典，你对它的判断是必须要来自于你的内在的，你必须要用你的内在去看看去摸索去尝试，这个知识对你来讲是不是真理，必须要由你自己来判断。对别人是真理，但是对你不一定是真理，对你是真理，对别人不一定是真理。我觉得这个素养或这个想法是必须要有的。这里赛斯说呢，这些宜家的书的某些部分包含了你们可以利用的非常好的想法，他用的是 ideas， 那其他东西你是可以丢掉的。你必须要首先记住几个最简单的真理，也就是对于你自己没有更高或更低，没有低等或潜意识，或者是更高的超级意识，他们就只有一个，而且是相同的一个。简单的话来讲的话，你去判别这个知识对或不对，你自己是知道的，你不需要去从别人那边认为说别人是上司，别人是教主，别人是老师，所以他讲的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平等，不只是每个人都平等，而且是对你来讲的话只有你是对的，别人都不是对的，唯一对的是你自己。为什么？因为没有所谓的潜意识，没有什么高或低的意识，没有，你觉得对就对了，你必须要从你自己的感觉上，这里所说的直觉去了解。所以赛斯才会鼓励真说呢，你如果真的固执的话，真的很顽固的话，那么所谓的择善固执是选择你内在相应的这个判断跟这个解释必须由你的内在来决定的。其实虽然赛斯这么讲的，可是对其他的所有的人来讲的话，也是其实根本本来就是这样啊，这个老师说的对，或者是那个老师说的对，这个法门说的对，或者是那个法门说的对，其实你内在是不是本来就有一个选择嘛？好，有的人喜欢这样，有人喜欢那样，是自己内在的选择啊。所以因此，如果你要择善固执，你何不就干脆全然相信你内在的感觉就好了。 这就是赛斯所说的，你必须要记住最简单的真理。什么是最简单的真理？就是你自己怎么感觉它，而你自己怎么感觉它，如果你回到你由衷的感觉，你的真正的那个直觉，真正的由你内在起来的那个意识形式的话，它不会骗你的。因为没有更高或更低，没有低等或高等，没有有意识的超级意识，或者是低等的自我意识，其实它是一个而已，而且是相同的一个。赛斯这里说呢，你似乎只需要分别了解他们就可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你会作为唯一啦，不管是潜意识，不管是无意识，不管是更高的超级意识，时间过去了，他们全部都会变成一啦。我们在经过他们的时候呢，比如说当你在阅读的时候，不要沉溺在一各个阶段的自己的名称，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单独这一点就会把你从许多的困惑当中解救出来了。我们只要真的回到自己，了解到我们的意识的下头有我们的潜意识，而且不是随高随低的问题，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嘛，而且时间是会过去，而时间又不是真的存在。所以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觉怎样的话，如果你够勇敢，你可以真的把你自己的感觉放在对事情的感受上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分为什么高或低，而且必须要去找外面的什么资讯来教自己。我们总是会崇拜外面的人的意见，我们总是会忽略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看法，我们总是觉得答案一定在外头，可是我们不会觉得其实我们在来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早就已经安排好了，设计好了我们要走的所有的路线。所以我们何必去如个人实相本质所说的走那种躲迷藏的游戏，我们希望把自己藏得好好的，然后去告诉别人我有什么问题，然后从别人的解析当中慢慢才发现，哦，原来你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所解出来的那个问题还是经过你的自我蒙蔽之后所讲出来的话。那么再说别人在跟你讨论你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仍然从你的描述当中去了解你所描述的困难在哪里而已嘛？好，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内心啊，他没有办法用你的感受去感受你的问题啊，所以因此他是永远不可能知道你的问题所在的，而且他所了解的事情，他的出发点一定是以他自己的观点，以他自己的思想的典范来判断你是怎么想的。好，那么既然是由他的典范在判断你的典范的话，那意识又是唯一的。好，我的意思是自我意识潜意识它是合一的。好，如果所有的意识都是合一的话，你怎么可能透过别人来了解自己的意识形式呢？所以说如果我们记得这一点，就单单这一点，好，你就可以把你自己从很多的困惑当中解救出来。好，你根本不需要去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答案，也不需要付什么钱去找什么咨商师或长期去做咨商，那种东西的话是在做躲迷藏的游戏。我们在上个人实相本质，很快就会上到这一节。好，那这一节其实是蛮经典的一节。好，各位当我们上到的时候，我再把它提出来跟大家来研究一下。我觉得既然生命的本质是由内而外的话，你是不可能从别人身上得到你真的的答案了，除非你回到自己的感受。赛斯说鲁伯最近所采取的这个瑜伽的练习方式非常优秀，他应该继续保持下去。无论如何你总是会适应这些课程跟资料，在直接的个人神秘的经历之外，代表着你们最接近最可靠的内在知识的来源。我想在这一节当中，如果你要找出最代表性的一句话，其实就在这里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课程所有的资料，在我们个人的神秘经验之外，代表着我们最接近的最可靠的内在知识的来源。而在超出了你们自然规律知识之外，赛斯说我在许多方面是跟一切所事是最可靠的接触。那之前解释过了嘛， 赛斯的论述方式是什么 ？All that is， 好 ，everything that is。那么第三层是 that which is， that which is 是一切所是哈，范围蛮大的啦，不是只有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自己而已哈。所以赛斯说呢，我跟 that which is 是最可靠的接触。在超出我们自然的规律之外的知识，其实就是跟 that which is 接触。那赛斯说，同时我是我自己，我也亲密的跟你们自己的人格生存于其他维度的部分进行连接。我们不只是只有这个世界的人格吧，前两天我们提到多重人的概念嘛，我们还有生存在其他维度的部分，就好像你有你的存有，好，那存有后面还有存有，那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会跟生存在其他维度的存有做接触。好，各位，有关你存有的部分你可以参考英文版的道瑞资料第22节，我觉得22节这个部分谈得蛮好的，有一点像梦进化价值完成所提的概念，也就是说当一切万有它创造了一个层面，像我们的物质层面的话，它当然会先设计某一种生物的形式嘛，就好像我们说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其实都不是，鸡有先生，鸡也有太太，所以一开始的话不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而是一开始就是鸡，鸡存在之后为了要延续鸡的继续发展，所以才设计成那不然弄个蛋，好，所以那个时候呢，鸡才开始会生蛋，鸡才有能力去生蛋。好，各位，鸡生蛋是蛮好玩的事情，因为鸡只有一个屁股好，那在鸡的屁股可以生蛋，也可以上大号，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好，所以一切万有在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是先创造男人还是先创造女人？没有，一切万有创造人的时候是先创造人，而且这个人呢，他就是我们说的存有，他是由一切万有克隆出来的，他复制出来的，复制出一个人的形式，从人的形式当中呢开始演化，才发现这样不行，可能需要分为两性，因为两性之后呢才开始可以演化，可以对比嘛，所以对易经来讲，我们不是在讲说无极生太极嘛？好，无极如果是一切万有的话，那么无极克隆出人，而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太极嘛。可是人生出来之后，就发现人要继续演化，人可能永远生命都是存在的，那么怎么去演化呢？所以他必须要有生死嘛。好，然后呢，人就一个人，如果生死以后怎么去继续演化呢？所以才必须要有男女嘛。所以这里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好，可以让大家去转一下脑袋。按照圣经的说法了，好，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克隆出人类，当他克隆出的人类叫亚当，这个亚当是男生还是女生？各位觉得亚当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个人的想法是，亚当一出生的时候是人，所以他不是男人。换言之，亚当出生的时候是应该没有具有男人的任何特征啦，也就是没有男人那个器官是没有的。不过呢，一段程度之后呢因为生命要演化，所以呢他才创造出男人跟女人。那当一切万有创造的女人之后，亚当才变成男人。换言之，亚当什么时候变成男人，他的形象什么时候改变，是当女人创造出来之后，亚当才是一个男人。为什么呢？各位去想嘛，假如这个宇宙不会浪费任何材料，不会做无谓的事情的时候，一个生命体好，当他没有异性的时候，他干嘛要有另外一性别的性征呢？是不会有的嘛。好，换言之，就是如果你看一种 没有双性特质的动物或植物的话，它就不会具有一个单性特质的生理的特征。好，所以亚当在出生的时候是人，不是男人。当上帝从亚当的肋骨当中拿出一个创造出一个女人之后，那我想这个肋骨去拿掉，某个角度来讲，这个肋骨的部分呢，可能变成亚当的一个性特征，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亚当才真正变成一个男人。在赛斯书梦境化与价值完成当中呢，其实赛斯也有类似的概念了。他说人出生的时候是个梦体，他对梦体来讲的话，当然没有什么男人跟女人，而且也没有什么死亡跟生存，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他不需要嘛，他直接就被克隆出来嘛。一个梦体呢是直接被复制出来的，直接被内在或者是更上一层复制出来的。那么如果是复制出来的话，它当然没有演化的，没有性别的，没有男女性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存在体我们叫做纯友。对纯友来讲的话，它不需要去繁殖去演化，就好像一棵树的树本体，它从它的叶子当中去得到养分资料。好，那我们的纯友是从所有的投胎的自己当中去得到他的经验嘛。在道瑞资料英文版的第22则，他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嘛。他说呢，凯西也就是那个非常伟大的通灵人，凯西的观念是认为说，你要念圣经的话必须要看创世纪先。创世纪跟启示录是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两个部分，这是凯西的意见啦。然后呢，道瑞基本上是同意他的一些看法。那事实上你知道圣经的演化过程当中，从以前到后来了，不晓得演化了多少次，从大圣经开始啊，然后后来的日内瓦圣经啊，或者是到了最后英国国教把它定为詹姆斯国王的钦定圣经。那每一本圣经它有它的利益啊，也就是它重心在哪里。对英国国教来讲的话，詹姆斯王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要保护他的国王的位置跟国家的威严，所以他非常反对日内瓦圣经。可是后来现在全世界所流行的圣经的依据，其实就是英国国教所定出来的这个詹姆斯圣经。以上提的这些说法呢，是提供大家放轻松一点啦。不过我觉得这个思维方式是蛮有意思的。亚当刚刚出生的时候，刚刚被创造的时候，其实是克隆出来的，因为他是从泥土当中把它捏出来的，是复制出来的。那复制人当然没有性别，所以他不是男人，他也不是女人，他是人。当女人被创造出来之后，她才被创造成男人。所以鸡先生还是蛋先生？我觉得应该是鸡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蛋，而是鸡生了以后发现它必须要繁殖演化，必须要不断的意识的拓展，所以它才重新再设计成在鸡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能生蛋的过程。好，那当然也会变成公鸡跟母鸡。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有没有赛斯婆？有没有赛斯你老婆在哪里？赛斯你的太太是谁？赛斯可能会跟你讲说，抱歉，我没有老婆，而且我也不见得是男人，我是个人，有男性跟女性的存在，我是一个纯友。对我的世界来讲的话，我就是我自己，我也亲密的跟我自己的其他的人格在一起，也跟你们生存在其他维度的所有你的人格进行连接。赛斯说，有一天呢，你开始学会了投射的这个经历当中，你会更多的觉知到我的存在。下一段其实我 这个译本有点奇怪，因为英文本有啊，中文本它没有翻译，不过我大概的把它稍微注解一下。他说你会看到在鲁伯过去的一些调整的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课程并没有中断，也因为我们的课程没有中断，所以我才能够保持跟真的这些管道的畅通。所谓的管道就是类似像我们说 channeling 一种通灵管道了。你正处于人生的一段美好的时期，如果鲁伯没有被完全接受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正如他现在所拥有的他的能力跟他的发展以及对发展的这些责任，意思是说呢，假如鲁伯现在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而且你们能够处在一个人生最美好的阶段，那么假如说鲁伯没有接受，没有完全接受赛斯，那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现在你们的阶段啊。当然我也常常听很多人在讲说，哦，因为鲁伯从来就没有相信赛斯啊，所以他的病不会好啊。这里你去看看他的原文，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如果鲁伯没有完全接受赛斯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他拥有的能力跟他的发展的状况以及你们现在处于人生的这种阶段，如果没有完完全全接受赛斯，那么他怎么可能把赛斯的资料传得过来呢？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就是说明了很多人的疑惑。那回过头来看一下，赛斯如果告诉真你现在已经好了，而且永远都好了，不会再有了，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类似像收收尾啊，类似像如果你还继续做一些瑜伽的话，或做一些摆锤的话，那只能够当作是吃保健品，让你的身体维持一个更健康的状态。好像说呢，这个病人呢，他的病全部都好了，现在医生所开的这个药方呢，只是保健用的。可是事实上，因为我们是在整个赛斯课程完了之后才来阅读赛斯资料，所以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要醒悟了，我们真正回到自己的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蓝图。玫瑰花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你不可能在你的生命的这个安排之下开出生命之外的花朵，你开不出来，你最多只能在你原来的设计当中把最好的自己表现出来而已。我们能够发展的部分只是在于我们的内在当中呢，我们原来的这个特质当中想要表现的那个部分呢，能够淋漓尽致表现，这就已经是太足了啦。好，太足是台湾话，太足了，意思是最好的状态了。不然的话你会说啊，赛斯你这个老骗子，你在317节你已经告诉真，你的病已经完全好了，而且是永远都好了，那为什么每一次每隔一段时间你都讲同样的话，但是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呢？而且其实真的病症不是越来越糟吗？我们可以看它整个过程，因为我们已经站在1967年后面的2020年的哈，那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在看1967年的故事，我们知道赛斯他所说的事情根本就不是真的嘛，赛斯所说的话根本不能当真嘛，赛斯所看得到的情况或者是他的预言的话，以现在的状况然后以2020年的角度再看他们的过去的话，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啊，赛斯讲的都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啊。那么赛斯你是老骗子吗？那么你说哦，是因为鲁伯他不相信赛斯啊，他没有follow赛斯，可是赛斯在这里又提到啊，如果鲁伯没有完全接受那是不可能的。好，他如果不接受连资料都传不过来啊，连这个管道都会被关掉啊，既然课程能够继续上就表示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的顺畅的，所以赛斯这样才可能继续再传递过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只能说我们比较健康的方式去想，不是我们以为的说我学了赛斯了，然后你看我好像如虎添翼啊，我现在强悍到不行了，那个不过是自我而已啊。然后你接着说我学了赛斯了，我好像得了护身符，你看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我现在要什么我都可以用信念去达到，不是这样在搞的啦，我们被误导了啦。我几年前呢，为了要去支持马来西亚那个主任啊，叫普业吧，他办很大的活动哦，那个广告会非常大，单单一堂课好像就要花100块美金才能进得去吧。那前年的话，好像上万块吧，好，可是回来之后不到一年吧，一年左右啊，普业就跑到天上去了。我的意思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而是他有他的生命里程啊，也不见得离开人世间就一定是比较不好。不过总而言之，他的重点不是在于你如何长命百岁，你如何用这个来让你的金钱上、你的名利前行得到你的满足，不是这一方面的满足啊，是灵性的成长啊。赛斯在这里说，你不能够把他们从整体自己的逻辑当中去切断，不管你自己多强悍啊，你不可能把你自己跟你的整体自己的这些运作方式，你自己整体自己的逻辑你切不断的哈。你们必须要积极的练习你们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知道的东西，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忘记你们实际上所知道的东西。甚至说我在课堂当中呢，我在课程里头呢说到的内容必须被得到利用，这就是原因，并且是为了你们自己。在某些时间呢，鲁伯并不信任这个课程，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个课程成为可能的这个能力让他困扰，他某个阶段没有错，他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样的确信他的课程是对的。为什么没有那么确信这个课程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能力增加了，所以赛斯才会说恰恰是因为这些课程使那些可能能力，这些可能能力让他很困扰。好，为什么他会拥有这样的能力，这个反而会让他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些问题了。好，所以没有鲁伯不确信课程的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现在已经实现了新的平衡，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一个新的人格的框架了。当然他也会改变，但现在他是可以快乐的改变。我们这个赛斯是超会鼓励人的。赛斯继续讨论，他说呢，也是在课程开始之后，在你们的人格中发生了一种可以比较的变化啊，服用前服用后去比较看看哈。当课程开始之前跟开始之后去比较一下之间的变化。他说其实现在主要来讲的话，你们的困难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困难了，主要是由于早期你一直在生病哈。他说呢，当自我跟直觉自己战斗的时候呢，你被迫去了解你自己的体重，而现在困难已经减少了，因此你更愿意去接受一种灵性的调整跟经历。这个自己教育了他自己的课程，好，这个自己知道了让他的知性进行跨越的最佳的途径，也就是你们人格的更深的部分愿意去教外在的自己的一些课程，而且直接的去做调整。那么因此你们的改善现在来说已经减少很多困难了，所以这就是服药前跟服药后你们可以去做比较看看，看看这其中是不是有发生一些不同的变化。这一节课的以下的部分是在谈鲁伯跟普利斯小姐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谈鲁伯梦到普利斯小姐的几个梦，那当然也牵涉到我们316节后面提到的那个疗愈性的做梦。那我其实是 没有详细去解释疗愈性做的梦，因为我觉得317节这边已经把大部分的事情交代清楚了。那从317节当中去了解会比较容易，不然你纯粹看真所描述他的梦，我们比较不清楚他讲的到底是什么。至于说那个小姐啊，好，不要诗歌啦什么之类的，它的意义是什么，除非你先看317节，不然316节的部分很难解释啦。这个大学老师叫做白色的布兰奇啊小姐呢，她跟真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因为真在她的内心里面并没有真正得到她母亲的爱，所以他把对母亲的爱呢投射到这个老师的身上，而这个老师呢他也投射当真是他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的女儿，所以之间有一个母女之间的投射。所以为什么真在这个时候会这么难过，好，难过到当他收到信息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下去的原因就在这里，好，这就是一个母女之间的一个联系。那么除了这个母女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的关系，这其他的关系是因为真他对诗歌对写诗这方面呢他有很特殊很特殊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又是布兰奇他所绝对需要的部分。布兰奇是把诗歌当作他自己的性冲动，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啦，不过是塞斯在他的书上这样描述。可能在这个性冲动当中对布兰奇来讲的话他产生出一种我们不能理解的某些也是属于性错乱的部分。性错乱的部分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性错乱会引起布兰奇的性冲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下个礼拜再来探讨看看。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虽然有一个母女之间的互相的投射的关系，可是借着真所写的诗，诗总是让人家觉得是一个女性的东西，是非常女性的东西。那布兰奇对这个女性的东西有强烈的反应，因为布兰奇在前一世是普鲁士的将军，他的前面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男性的，所以这个女性化过度女性化的这个诗歌可能会引起他内心里头呢把这个写诗的人呢当作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引起他从一个女性变成男性角色的一种感觉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性冲动。因为在塞斯有关于这件事的联想，他有联想到一个肮脏的男女关系，类似像性关系风流韵事那样的一个事情的连接，他用的英文字是 affair affair， 而这个字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事件的，不过这个字通常是在形容有一些男女关系私密的一种性关系的连接，然后又属于那种性别错乱性别角色的认同发生问题这一类的说法。所以纯粹如果只是看说呢真把布兰奇当妈妈看而布兰奇把她当女儿看，这样蛮顺的啊，那为什么会有什么性别的错乱这种说法，这个他没有详细的描述了。不过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心理脉动我们在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讲我们天方夜谭的故事我们在下个星期呢我们再来解一下真跟他的老师布兰奇之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可以从他所做的梦的梦境当中也可以看出某些端倪啦。所以虽然可能跟我们写赛斯资料不是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我觉得也不见得是那样，有的时候从实际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运作在底层那种波涛汹涌它是怎么样在运作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赛斯小小电台天汪夜谈讲故事的时间就暂时先停在这里为止，我们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这个风流韵事的这个部分。好，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